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五集。对万历来说，他从未领教过慈圣太后如此绝情的训斥。先帝弥留之际，上内主你良母教育，外托张先生等辅导，可谓用心良苦。殊知你如此不肖，到处游荡，将来必玷污祖宗功名。我故社稷要紧，难道非要你做皇帝不成？万历知道自己这次惹祸非同小可，便急求张居正和冯保讲情。经过张居正和冯保的极力劝说，万历皇帝在痛哭流涕地表示悔改，并写了悔己诏及今天的检讨书之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这次事件再使万历胆战心惊的同时，也明显地给张居正敲了一个警钟，他再也不敢马虎大意了。为避免再出麻烦，张居正大批斥退皇帝的进士，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起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阉居时以经史文墨愉悦盛情。也正是由于这件事的发生，万历才明白自己仍是一个既不独立更不自由的人。他冥冥中感到有一条无形的锁链套在自己身上，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去生活。他能够做的只有在这条锁链的捆绑下，沿着一条古老的生锈的轨道走下去，尽管前方是一片迷茫的征途。这种严密的监视和精神上的捆绑并未立即使万历屈服，他在设法予以反抗。以后的岁月，万历要干每一件出轨的事，总编造出几条理由以被盘问。与此同时，他的心灵深处已恨上了两个人，告密的冯保和为自己代草罪己诏的张居正。因为罪己诏中的言辞竟卑夷到使皇上无地自容的程度，可惜当时的张居正和冯保都没有意识到万历心灵这个变化日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可怕的恶果。一天，万历听课完毕，一时兴起便开始书写大字赐予辅臣。冯保站在一旁，边逢迎边喝彩。这时万历心中蓦然涌起一种厌恶的情绪，他怀着极大的仇恨，把饱蘸浓墨的大笔掷在冯保穿的大红袍上，淋漓尽染。冯保惊恐异常，即使在旁的张居正也手足失措。但万历的报复此刻也仅能到此为止，既然锁链还捆在身上，就势必付出行动上的代价。皇权与相权的结合。无疑，张居正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卓越的政治家和改革者，是明朝最著名的首辅。他以不计毁誉、勇于献身的精神，锐意变革，离替速弊，终于使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取得了海内萧清、四夷蛰伏、太仓粟可支数年、库寺积金400余万的辉煌业绩。而这业绩的取得，自然是与李太后的支持和万历皇帝的敬畏分不开的。早在隆庆二年，当内阁辅臣徐阶和高拱不和，徐阶告老退位，回到松江华亭之时，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曾不失时机地给皇帝上了陈六世书，提出了需要变革的六件大事：一、醒议论，凡事不要无用的虚词，而讲求实际的功效。做一件事，开始要审慎，既行之后便要决断， 用一个人，用前要慎查，即用之后便要信任。二，镇纲纪，近年来纲纪不肃，错误的以模棱两可为之调停，以委曲求全为之善处，应该公道地进行，行赏予夺，而不屈循私情。三，重诏令，近来皇帝诏旨多革废不行，有的竟十余年犹未完成，文件积压，年月积久，失去时效，致使漏网的终于逃脱，而国法不得伸张，这样是非怎能明断，赏罚如何得当？因此应斥下各司，办事应严厉限期，违者查参。四，教明时，器械必须试用之后才知道利钝，马匹必须乘驾之后才知道奴粮。现在用人却不然，官不久住，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居，毁誉失实，因此希望皇上慎重明器，爱需绝赏，令吏部认真考课官员，以其明实相符。五，固邦本，眼下风俗奢靡，豪强兼并，富役不均，官吏们耍弄诡奇花招，吃亏的还是百姓，因此要敕令有司，尽心清理。六，事武备，精选将领编立，加强军队训练，举行大阅之礼，严审军纪，注重武备，整饬容事，国防自会巩固。我们不惜篇幅列举陈六世书的大意，意在让读者更进一步了解张居正其人。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面对飘摇欲坠的大明帝国，是以怎样的胆识和策略谋划他的变革事业的？如果说那时的张居正由于朝中的复杂多变而无力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那么今天这个时机已经来临了。身处首辅兼皇帝老师双重地位的他，借助李太后和万历的声明，顺利地贯彻了当年他给已故的穆宗皇帝提出的陈六世书，并一步步地实行了他的变革。张居正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吏治，他认为当时朝廷奢秽成风，民不聊生，主要原因就是吏治不清，于是他规定了严格的考察制度，裁汰贪官污吏，采取吏贤无方、唯才是用的原则。这一点从他推举重用戚继光等名将，使多年扰攘不宁的北部边疆和海域得以安定来看，当是很好的例证。万历登基之初，由于土地的兼并，全国应当纳税的田亩数目不准，许多豪强大户掠夺了农民的土地，赋税仍要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的农民逃亡。于是张居正下令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701万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增加了，以致出现了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的效果。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势如破竹，战果辉煌。万历九年，他又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数量交税，实行赋税制度的大改革。同时在水利、边防等方面也做了极大的革新。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1572-1582年，是明朝百世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鲁患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国家的库存日渐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凝聚了张居正无数的心血，这一点年轻的万历皇帝是心中有数的。他以实际行动感激这位先生用铁的手腕赋予这个帝国的繁荣富强。 当张先生偶感腹痛，年轻的皇帝便亲手调制焦汤面给先生食用。就连名位显赫的李太后对张先生也倍加感激，言听计从。这位李太后是一个虔诚的奉神拜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积蓄修筑涿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建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大婚时，张居正因为父丧在内阁，青衣绞带守制丧事。按照明朝祖制，大臣在守制期间不准参与皇帝的一切祭礼，但李太后却不必忌讳，定要让张居正暂役吉服主持万历的婚礼。这种既违背祖制又不吉利的做法，对于一个在封建社会中笃信佛教的妇人来说，没有对张居正的无比信任是绝对做不到的。有好几次李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从历史的角度看，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和主张出于维护大明王朝统治的目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加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欠缺豁达宽容的风度，自己又无法做到清廉公正，这就不免给反对派留下了把柄。因此在万历十年他病逝之后，不但所推行的变革全部被推翻，自己死后也闹得身败名裂。这个悲剧结局的导火索就起源于他推行改革的时期，而明显的标志则是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的夺情事件。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